What I know for sure is that speaking your truth is the most powerful tool we have. Oprah Winfrey. 这个名人名言来自于美国著名的女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她翻译成中文就是，我确信的是，说出你的真理是我们拥有的最有力的工具。大家好，我是 Shayna， 定居在加州旧金山，目前有一个老公和两只猫。我是一名人生教练，也是一个视频内容创作者。欢迎收听我的播客《爱与自由》，这是一个关于海外生活的轻松且深度的对话节目。由于是第一期，我觉得有必要向大家坦诚不公地聊一聊，我为什么要做播客？是短视频做不下去了吗？还是说人生教练加博主的身份还不够我忙的？那么在进入我们的主题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是最近我身边有一对美国情侣，或者是美国夫妇吧，离婚了。长话短说，原因很简单，女生想要开放式婚姻，男生不想。女生的工作其实非常好，她是在旧金山湾区一家非常出名的无人驾驶的公司做 scientist， 毕业于 MIT， 是 PhD 学位。男生呢也条件非常好，在硅谷是工程师，两个人都是非常有颜值，也是性格非常好的两个人。他们是在我和我老公结婚的前两个月结婚的，我们一起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所以当他们决定离婚的时候呢，对于我来说影响还挺大的，因为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两个人在一起，他们两个在一起dating 了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了，大概是第八年的时候，女生说我等不下去了，我们要结婚了，男生就求婚了，然后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完婚之后没多久，女生又说我想尝试开放式婚姻。男生刚开始的态度是不同意的，后来为了挽回他的老婆就答应了。结果尝试了两三个月之后，女生发现原来自己不是一夫一妻制的忠实拥护者，他是不相信婚姻的，他觉得自己将来也不会嫁给一个男人。我和他聊过几次，在他们离婚之后再加上我是人生教练的身份，他可能对于和我聊天更打开一些，因为我不会对他有太多的评判。他跟我形容啊，就是这个 polyamorous 多夫多妻制就像一个身份一样，他突然的挖掘到了自己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身份。他这么一说就突然打开了我的困惑，之前我花了很长时间不能够理解他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但是当他说自己挖掘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我就突然明白了。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过出柜的朋友，或者是说同性朋友，这不是一个选择， This is who they are， 这是一个身份认同。It's your identity. You just haven't figured it out. 那这个女生呢，花了35年或者是36年的时间 figured it out. 她发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是两三年前我在一家电视台工作的时候，我当时还是 news reporter 和 show host。Local news 当地的一些新闻，采访一些政客呀，做一个节目叫做 Addressing Hate。 疫情期间有很多对于亚裔群体的仇恨犯罪，我当时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包括在这个电视台工作的时候，我有一种很拧巴的状态。这种拧巴的状态源于外界对这份工作和我自己对这份工作感受的不同。外界对于 news reporter 或者是 show host 就是有一种自带的光环吧。大家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哦，你是做这个的，你肯定会接触到很多这些政客呀，有名的人呐，采访一些明星啊，或者是去做一些非常严肃的时事政治方面的话题，甚至是改变世界呀，你做的这个工作很重要。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内心真的是每天都非常的痛苦，我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当时采访了一个政客啊，他是加州的议会员 assembly member， 名字我就不提了。 将来很有可能会成为将来加州州长的一个候选人，年轻有为啊，又帅气啊，又是白人男性，对吧？在我们节目录制的前一个星期，他的团队就给我发邮件说，让我把每一个将要问他的问题都提前一个星期发给他，每一个哦。那么我这个人就不是特别喜欢循规蹈矩的，所以在他进入演播厅的前半个小时吧，然后我就临时加了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也不是特别的刁钻特别的难，他只是在原有的问题基础上又问了他另外一个类似的一个法案的问题，他是有著作权的，在网上都可以查得到的，他就是 the author。 那我就觉得你作为一个写法案的人，那我就问一下你的这个作品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然后我在和他开播前录制的时候做这个 prep talk，就是跟他说我想加一个这样的问题，是这个什么 SB 什么 R43 之类的，我已经记不得这个名字了。但是当我跟他提到这个法案的时候，我能看出来他脸上是一种很迷茫不知道这是什么的一个状态。果不其然，他在我面前就掏出了他的手机，就开始 Google 这个法案。我当时心里就在想，哎，这个法案不是你写的吗？你怎么连名字都不记得，你还要自己去 Google 自己写的东西？我当时就是很分裂，当时就觉得天哪，这样的对话有什么意义？这个太假了，让我就觉得自己做这份工作是非常虚伪的，它违背了我的真心，违背了我的 truth， 我的真理。对话它就是应该最起码是真实的。如果你在假装你是一个人，我在和一个假人在聊天，那我真的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这是对于我自己的不尊重。那么那件事情之后呢，我就非常认真的开始考虑辞职或者换工作。导火索是什么呢？导火索是我向我台里的老板提出了一个做女性访谈节目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或者是想法。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很多年了，当时我在旧金山艺术大学在上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当时和一个黑人小姐姐，我不知道在我抖音上有发过我们两个聊天的一些clips， 如果关注我很早的，比如说早到2019年的，你就可以翻到我的第一条或者是前三四条视频都是和这个黑人小姐姐一起聊的，关于中美文化呀或者是审美标准的不同啊。这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一档节目，就是女性的聊天节目。我把这个节目的想法给我的领导说的时候呢，他当时第一反应就是 Who want to watch that? By the way， 我的领导他是一位华裔男人他虽然来美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但是我觉得他骨子里面的这个思想呢，还是觉得女性聊天就是无非就是拉拉家常啊，就是这种 gossip， 然后觉得这个视频或者这个节目的核心思想觉得太肤浅了，就是没有人会去看。当他看不到一个女性聊天节目背后的价值的时候，当时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当时就决定我要离开这个电视台了。我觉得他的理念和我的理念不契合，我没办法和这样的人工作，我没办法为这样的人工作。为什么把这两个小故事放在一起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What is your truth? 什么是你的真相？这个 truth 可以翻译成真相或者是真实。为什么这个女生选择离开一段婚姻？因为他发现他的真相就是原来他不是一夫一妻制的实践者。为什么我会离开这个电视台？因为我发现我想要做的事情在这个电视台没有办法完成，我的理念和我老板的理念天差地别。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秉承着自己内心的真实去生活。当你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感受无限的痛苦。就像我当时在电视台每天都盼望着下班，我就觉得自己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前段时间我在我的视频频道里面分享了一个卓别林他在70岁生日的时候写的一封信。他第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才意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是在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真实。每个人的真实是不一样的，我这个女生朋友的真实和她老公的真实是不一样的，没有谁对谁错，谁好谁坏。在道德的这个评判上，我不认为这个女生就是她，这是她的真实，就像她说的 This is part of her identity， 这是她的一个身份。而对于我来说呢，我离开那家电视台的原因就是我的真实是我觉得一个女性聊天节目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社会是需要听见更多有力量的女性的声音的，而深度对话是我一直都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播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短视频太短了他没办法讲好一个故事，没办法像我现在这样坐下来和大家娓娓道来，去告诉你我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他没办法和大家产生一个深度的同频共振其次就是我自己本身我都不怎么看短视频，我平常最喜欢听的是樊登讲书，其次就是 Audible， 然后就是 Spotify， 另外就是我发现自己不太喜欢，以前喜欢，但是现在我不太喜欢每天抱着手机去刷这些短视频， TikTok 也好，抖音也好，小红书也好，这已经不是我的生活方式了。我在两三年前就做过一个类似的视频，叫做社交媒体排毒 Tech Detox， 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当时的想要传达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因为我觉得短视频它会让你的注意力越来越分散，对于一件事情的专注力越来越短，然后你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刷了一两个小时视频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其实是非常内耗的，并没有休息到，至少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啊。我特别享受把手机放在另外一个房间，或者是调成静音工作模式的时候，能够专注的去写我的脚本也好，看一本书也好，看一个好电影也好，或者是就是看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和自己待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叫什么心流或者是 flow， 我特别喜欢这种 flow 的感觉。而短视频呢，就会打乱我这种深度专注的工作状态。手机就是让别人能够轻松的找到我，那我为什么要让你能够轻松的找到我？我已经好久没有接商务广告了，因为 money is not an issue， time is。 对于我来说，现在钱已经不是问题了，时间是问题。我要如何利用我的时间，把我的每一天过得充实快乐，这才是我每天希望思考和希望探讨的内容和话题。所以这个播客呢，也将会以这个方向为主。哦，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做播客的原因啊，就是真实的表达自己。我真的非常喜欢深度对话，这个西方的这套这个 small talks 我真的特别讨厌。我觉得这每天聊聊天气啊，聊聊你昨天干了啥，聊聊这个吃了啥，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我就喜欢聊这些，怎么说呢，形而上的东西，聊聊人生啊，聊聊梦想，聊聊爱与自由，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状态。当我聊这些话题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内在是温暖的，眼里是有光的，脸上是有笑容的，这个说明我在做着自己真实的事情，我在遵循着自己的本心活着，这个很重要，这也是我今天非常想要和大家传递的一个 message， 一个主题思想吧。那么播客呢，它可以是一种解放我思想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首先就是它很长，其次就是我不需要去考虑镜头面前的我是什么样子的，化了什么样的妆，有没有洗头，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这些都已经不是干扰因素了。我完全的是在用我的声音和大家建立这样的一个链接，声音是可以通向灵魂的。当我排除了这些什么视觉上的干扰的时候，我才能够完全的去表达自己。而英语呢， 不是说我全英文的短视频不做了啊，我还是会做，但是可能就是频率没那么高，并且我在做这个英语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呢，有一部分私心的，我是想要提升自己的英语，我才去做的。那这个过程呢，我的 workflow 是这样子的，我在做我的全英文短视频的时候，我会去先把我的脚本逐字逐句的写下来，然后这样我才能够确保它是一个3到5分钟的短视频，然后还能表达我想要表达的东西，然后语法上还没有错误，语句还是通畅的，然后我还要再去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再加上字幕，然后再加上 B-roll， 然后天哪，这个过程其实我现在已经越来越不享受了，说实话。但是呢，我又有这样的一个无处安放的表达和创作欲。中文作为我的母语，有很多语句或者是单词我真的无法用英语去完全的去表达，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希望做播客的原因。再加上我人生教练的身份呢，我会时不时的有一个 aha moment， 不管是作为coach 也好，还是作为来访者也好，我有自己的 coach， 我有自己的 mentor，我都会学到很多很多平常就是生活忙忙碌碌的人不会停下来思考的问题。比如说我是谁， What is my truth， 我的本心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些非常重要而不紧急的问题，才让我们的生活有了光，有了价值。人生本身我觉得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就是你在追求意义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价值。 Anyway， 扯远了。那么今天的 takeaway 呢，就是 find your truth then live it， 找到对于你来说什么是真的，活出你的真实。 OK， 每一期节目呢，我还会有一个 Q&A 环节啊，由于这是第一期节目，所以我在我的抖音和小红书的群聊里面有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当我提到这个播客是关于海外生活的时候，大家普遍的问题就是语言，对吧？身份、工作交友、租房，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啊，我并没有否认。那我们就先挑一个可能大家也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吧，就是学英语的问题。如何学英语？我觉得我不是英语老师，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大家非常非常专业的意见，但是我自认为我学英语的速度还是挺快的。那么我的方法呢，首先我是通过唱歌，我自己是学音乐的，我特别喜欢唱歌。当我唱歌的时候呢，我就会逐字逐句的把每一个单词的发音拼写，然后我甚至会抄歌词的这种，然后把它通读下来，然后再唱。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所以我并不觉得我是在吭哧吭哧的在努力的背单词抠语法呀，这个我真的做不到，这个我也不觉得是一个学英语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吧，因为你不享受，当你享受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把它做好了。所以也许唱歌不是让你享受的一件事情，那么找一个其他的方式呢，也许你喜欢聊天，对吧？那你就多交一些说英语的 native speaker， 如果你喜欢看剧，那你就挑一些你喜欢看的美剧，对吧？那么最近一个阶段呢，我是非常喜欢看脱口秀，我也在我的视频账号里面和大家分享了我最爱的 top 10 comedian， 最爱的10个脱口秀演员，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OK， 那这就是今天的节目了，这是一个非常松散的闲暇的聊天，大家也能感受到了，这个是更真实的我。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我会在下一期节目中抽取一位观众的问题来进行解答。感谢你们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活出爱与自由。